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书签啊？这个是我们请李昂弟兄做的，因为第一次呢我们怕做不好，所以做的不多。那么这个书签什么用途呢？就是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拿着去邀请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摆在外面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另外呢，从这个礼拜开始，青少年的事工我们请 David 弟兄来帮助我们头等的这个青少年事工，那么我相信他也需要大家，他有找你们或者你们自己有负担的话，也可以请弟兄姐妹跟弟兄联系，一同把这个青少年的事工能够把它做好。另外呢，还有我们在感恩节有这个洗礼就是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接受这个洗礼不是说你要对圣经非常的明白你要怎么样之后才可以接受这个洗礼，只要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人，那么我们都非常欢迎报名一同参加感恩节的洗礼。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声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早晨又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明白主你的真道，也能够按照主你的真道而行。主啊，今天早上求主你接着这段话再一次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将你的心意向我们前显明叫我们更加能够被主你的话语所激励所引导所带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因为要读的经文比较多，我们今天只会挑其中的一部分来念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繁体字旧约是339页，简体字是219页。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3节，我们先念4章1-3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请。
以色列人出去与腓力士人打仗，安营在便以谢，腓力士人安营在雅弗。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腓力士人面前。腓力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让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好，接着我们再来读10-12节的经文。10节，请。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人的步兵扑倒3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亚也不都被杀了。
当日
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
接下来我们从16节念到21节。16节，请。
那人对以利说：“我从镇上来的，今日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并你儿子何弗雅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
他一提
起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边遮起而死。
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以利的儿妇菲尼的妻怀孕将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都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丈夫都死了。他又
接下来我们来念第五章的一到六节。五章一节，请。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利谢抬到雅士图，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管庙，放在大管的旁边。次日清晨，雅士图人起来，见大管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管扔立原
处。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管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管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管的残体。因此大管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士图大管庙的人都不踏大管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士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士图人和雅士图的四境都是如此。
好，我想停在这里。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很长啊，我们只念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相信啊，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应该怀抱着啊许许多多的这个愿望，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些愿望呢，有一天能够实现。所以呢，有些人当他们在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流星从自己的眼前闪过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可能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许一个愿啊，希望他们所许的愿呢啊能够成就。有些人呢会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点蜡烛，在吹熄蜡烛之前呢，然后会许下了几个心愿啊，希望借此呢能够让他的心愿可以实现。还有些人呢很喜欢去旅游，到处去观光的时候，到一些有水池的地方哈、啊，如果你到很多观光的地点，许多的水池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啊铜板在里面，那就是许多人到那个地方呢，就投铜板进去，然后许个愿啊，盼望他们的愿望呢可以因此实现。然而啊，我们啊人生的许多的愿望呢，其实呢都是没有实现的。就算有一天啊，终于实现的啊，这些愿望呢，最终呢也会啊离我们远去。更何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盼望的啊这些事情呢，其实常常令人感到失望。今天有些人想尽办法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以为只要到美国这个地方呢，就能够一圆这个美国梦。但是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一踏进美国之后，他的美国梦呢就破灭。今天也有许多人对于这个婚姻生活呢，充满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这个憧憬，以为呢只要两个人两情相悦，就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呢，当人结婚以后呢，却发现婚姻啊本身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不免会大失所望。还有许多孩子从小他们就在幻想，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大事业啊，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大人物。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可以这么想啊，他们一定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呢，当他们渐渐长大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所想要的、想要做的事情呢，常常呢不能够如愿以偿。难怪以前有人他们啊会在自己身上所穿的这个衬衫上面呢写了这样的几个字，他说呢啊，傻瓜才有盼望啊、哦，没有错。好像看起来啊，如果一个人太过天真啊，太过于容易相信
啊，好像是很愚蠢的一种表现，甚至于呢，这样子会给他自己本身带来一些的伤害啊，因为盲目的乐观呢，会导致人的失望，甚至于心碎的啊。但是呢，如果是愤世嫉俗的话，不再对这个生命抱有任何盼望的话，那么也是太过悲观。虽然呢，我们不能够太过的这个悲观，不过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的确会遇到许多时候是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所盼望的啊，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可言呢？我相信，当一个人从有盼望转变为失望的时候呢，那么可能会让一个人觉得我的人生呢毫无指望。但是呢，当这世上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失望，让我们觉得啊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毫无指望的呢？其实呢，就算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啊一切都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呢，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指望在等待着我们，只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望而已。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撒母耳记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生活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地上，但是他们有没有因为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就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征战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将啊当地的那些啊迦南人呢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些当地的人呢就成为他们生活里面的祸患的来源。因此呢，在他们生活里面还必须要去面对许许多多征战的事情。那么在当时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跟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件事情。那么你想，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最盼望的是什么？当你去打仗的时候，你最盼望是什么？当然就是打胜仗啊，当然就是把非利士人把他给打败。但是呢，当他们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他们打败了，对不对？打败了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当然就检讨失败的原因，就像我们今天事情做失败了，我们也会去检讨这个失败的原因啊，然后加以改进，希望下一次能够成功。所以在这里啊，他们去找这个原因，他们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他们就想啊，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神的身上啊，没有错，他们看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那么神不在他们当中，那么这是一个啊事实。但是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在打仗的时候能够有神在他们当中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当中的长老就这样说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呢啊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把这个约柜，神的约柜呢，当作是一个秘密的武器，哈，他们以为这个秘密的武器就好像这个现在的这种核子弹头一样，把它抬出来就很有用，就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做。那么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存放这个十诫的石板。还有那个一罐的玛拿，以及亚伦的这个杖，发芽的那个杖，啊的一个箱子，那么是用来提醒以色列人，啊，他们跟神所立的这个约，也表示呢是神与他们同在。不过呢，他们却以为呢神真的就在这个箱子里面，所以呢他们只要把这个约柜抬出来呢，那么就会有这个力量可以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征战得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真的误以为这个神的约柜呢就像护身符一样啊，只要他们拿出来用就可以啊来保护他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这种的行为呢其实就像在拜偶像一样啊， 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好像当作偶像来拜。那么你想，这时候当他们把神的约柜当作偶像来拜的时候，那么神会来帮助他们吗？啊，当然是不会的。然而呢，我们看见他们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却一点也不自觉啊，更别说他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此呢，他们还以为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出来之后啊，他们就可以打胜仗。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我想是因为他们认为呢，神一定不会让他的约柜呢被敌人掳去，所以神一定会帮助他们啊打胜仗，这样神的约柜才不会被掳去。因为神的约柜如果被掳去呢，在当时的人看来呢，就好像是神被掳去了一样啊，这件事情啊是非常啊丢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不论如何呢，那么他们都会来干预，他都会来干预这件事情，会照他们所期望的来成就事情啊，让他们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那么他们这种的想法呢，当然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么在此呢，他们想要如此的来操纵这个神，好像是假约柜呢以令神，就像古代的时候假天子以令诸侯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呢，神并不像人啊，神不像人是可以被假指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如果人啊可以挟持神，让神照人所要去成就的话，那么一来呢，他就不是神了。那么在以前，在某个大学呢，他们啊有严禁考试作弊这件事情。有一位化学的教授呢，那么他就要大家签署一份的声明，表示呢在考试的时候呢都没有靠别人的帮助，所以呢考卷全部都是靠他自己完成的。那么那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同学呢都已经啊完成了这个签署，那么只有一位同学呢，他犹豫不决啊。那在这种情况呢，那个教授呢当然就上前去啊了解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当这个教授上前去了解的时候呢，那他就回答说呢，我曾经祷告求上帝帮忙，所以呢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签署。那教授听了之后呢，他就仔细的看他的考卷哈，啊，他看完他的考卷之后呢，啊，他就很笃定的告诉他说呢，放心吧，上帝没有帮你。这当然啊是一则的笑话啊，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人可能也是会做同样的事情。啊，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神就会照我们所求的成就，啊，不然的话好像他就不是神，啊，他没有成就，他的面子就挂不住，因为呢不灵。但是事实上，神是有他的主权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就事情，就像在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以为硬把神的约柜抬出来就想要这样可以打胜仗，但是事实上神并不会这样的受人的摆布。所以呢，这一次他们不但打败了，而且呢比上一次呢更惨，死的人数更多，而且连神的约柜呢都被掳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实在是他们所没有预料的事情啊。为什么他们没有预料到呢？因为在这里啊，神的约柜被掳去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人而言呢，就等于是神被掳去一样。所以呢，他们实在没有想到神的约柜会被掳去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他们的神真的被掳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没有神了，对不对？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那么以色列人就等于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么他们与外邦人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就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象征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个约柜被掳去，而且呢我们看见啊，他们当时的这个士师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 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当时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是一个毫无指望的情况啊！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们的领袖也被杀死了，那还有什么盼望呢？难怪这里以利的儿媳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会为他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叫以加伯。以加伯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的儿媳妇呢，在当时生个男孩呢，原本是应该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荣耀，
非常喜乐的事情，而且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当她遇见她的先生、丈夫都死了，而且呢，以色列全军跪拜在非利士人面前，连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了。所以当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让他心灰意冷，连生了男孩子呢他也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他会这么难过呢？因为真的是毫无指望，就算生儿子有什么用呢？将来还不是做别人的奴隶，所以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喜乐的？所以呢，在这里他才会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以加伯。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自己生儿子这件事情呢，没有丝毫的喜乐也就罢了，但是他还给他取名叫做没有荣耀，没有荣耀，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个孩子的母亲在即将死的时候留下这样的一个名字给他，你想他以后怎么去做人呢？每当别人在叫他名字的时候会叫什么？没有荣耀，没有荣耀来这里，没有荣耀。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这简直就是在咒诅他的出生。今天有谁会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没有荣耀？今天如果有人姓吴然后名荣耀，就变成无荣耀。但是我相信一般人应该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就算是英文的名字，那么也不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才对除非呢有人不懂得圣经，以为只是只要是在圣经里面的名字都是好的名字所以呢才会这样。不然的话，一般人应该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以加伯。至少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见有人取名叫以加伯那从以利的儿媳妇给孩子取名为以加伯的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看见他对当时的处境呢，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不单是因为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公公死，也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这件事情。然而他以为神已经随着约柜被掳去的这个观念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其实是跟外邦人拜鬼神的观念一样，因为当时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拜的神呢，就在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像里面，所以如果那个偶像被掳去，那么就等于是他们的神被掳去一样。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事物，真神也是不会被掳去的。所以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如果也会被掳去的话，那么呢这个就不是真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他们的神也是这样的神，那么他们的神跟外邦的偶像有什么不同呢？就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以利的儿媳妇因此呢感到绝望呢，乃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清楚的一个结果。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他们所拜的是真神，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可以打胜仗，反而让这个神的约柜被掳去？这件事情让别人看起来不会觉得太没有荣耀了吗？这件事情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吗？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做事都是有他的原因的。在这里呢，至少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原因是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犯罪。所以在这里他们打仗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既然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么他就不能够帮他们去打胜仗，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汲取教训得到管教。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神要打破他们迷信的这个观念跟作为，神不要让他们以为他就真的住在那个柜子里面、那个箱子里面而且呢，他们可以把神好像装在箱子里面，然后随心所欲的来操纵他，好像他们只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就把这个箱子搬出来，然后神就会照他们的意思去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之所以没有照他们所求的来成就，而且呢还让他们所盼望的化为乌有的原因呢，那么是有他的道理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些的期望，我们希望神这样子去成就，但是神却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去成就，而且呢我们情况可能因此变得越来越糟甚至于遭到一个情况，别人对我们冷嘲热讽说你们所信的神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来帮助你，如果你所信的神是真的神的话，那么你怎么会落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那么你会不会像以利的儿媳妇那样的没有指望呢？你会不会觉得神已经离你远去了？你会不会怀疑神是否真的存在呢？当你在面对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你会不会真的感到毫无盼望了呢？是不是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是毫无指望了呢？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或者是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并不表示呢神不存在，或者是神不与人同在。就像今天如果天空是一片乌云，把太阳给挡住了我们看不到太阳的存在，我们也感觉不到太阳的同在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太阳不存在，或者是它不与我们同在。同样的，今天当神没有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也不表示神没有能力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怎么做呢？他可以选择来帮助我们，他也可以选择不来帮助我们，他也可以选择在他觉得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所以虽然今天在人看来，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呢，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没有指望，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我们看见人的尽头呢，其实才是神的一个起头。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并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会非常的失望。其实圣经不只是在这里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好像人生活在一个非常没有指望的情况底下，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故事都让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人，他们都曾经落到一个没有指望的一个地步我相信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约伯如果你去读约伯记的话，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的人，而且呢在那里记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完全正直的人并不是说他是 perfect 什么错误都不会犯，在这那那的让我们看见呢，他乃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像这样的人，一般的人认为怎么样呢？认为他一定是事事顺利，对不对？就算遇到灾难呢，也会逢凶化吉，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却在短短的时间里突然之间他所认为宝贵的一些事物、人事物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呢，当他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约伯记七章六节那里就记载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你看 当约伯在面对那种情况的时候，他自己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感受不到任何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不会遇见人生的苦难。其实我们看见，即便主耶稣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经历到许许多多的苦难，而且他所经历到的苦难呢，在世人眼中看来呢，也是毫无指望。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父神将这杯挪去，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如愿以偿呢？没有。所以接着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他被抓，受审判，受凌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在世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因此呢，在马太福音27:46那里才会记载，在他断气之前所说到的其中的一句话，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当时他所的处的处境呢，在人看来呢，是毫无指望的一个情况。如果真的有神，而且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什么神不来救他呢？很多人在当时的人，他们就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难怪当时他的门徒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害怕，他们都逃跑了。因为如果是神的，连神的儿子都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你说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如果这整个事情就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是毫无盼望。就像当时神的约柜，如果就在他们被这个约柜被掳去之后就结束了，在这里就没有下文了，那么他们就真的是毫无指望。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整个事件呢没有就此打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呢约柜落到非利士人的手中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把它处理的呢？他们把它抬到这个大臣雅斯土，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主要的神庙大衮的庙里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并不是说好像多了一个神可以来拜。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呢，是跟当时古代近东的习惯有关系的。当时征服者他们会把掳来的偶像呢放在自己的神庙里面，用来表示他们自己的神战胜了对方的神。因此呢，当这个非利士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乃是真的以为他们的神大衮呢已经打败耶和华神。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如此。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放在大衮庙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这里撒母耳记上5:3就记载说，次日清早雅实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能立在原处。那么我相信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没有记载这些雅实图人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许呢，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件巧合的事情，或许可能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有什么鼠类之辈的东西进来，不小心把这个神像弄倒了，碰到了掉下去，所以正好趴在这个神的约柜的面前不过呢，我相信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在思想，会不会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的神？但是呢，他们又不敢这样往这方面去猜想，为了避免其他人也这样去想，所以呢，庙里面这些祭司呢，他们就赶快把这个大衮的神像呢，把它换回原来的地方。他们以为这样做之后呢，就没有事情了，就会平安无事。结果呢，在这里撒母耳记上5:4又记载说，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所以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且这一次呢比上一次更加的严重。这个大滚的像呢不只是匍匐在地，而且呢他的连头跟手呢都断了。可见呢这件事情呢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是神大能在这个偶像的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真正得胜的神是谁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胜负呢已经非常的分明。如果再这样子下去呢，恐怕这个大滚的偶像呢连他的身体呢都要被腰斩示众了然而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也是令我们觉得非常稀奇，就是说当神向他们显这个神迹，让他们看见他才是值得他们来敬拜的一位神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因此来归向神，他们只是变得更加的迷信。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从此以后呢不敢踏这个大滚庙的门槛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执迷不悟。当我们继续的读这个撒母耳记的经文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能力不仅是彰显在这个偶像的身上，而且呢也彰显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神的能力怎么样来彰显在他们身上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他们生痔疮原文的意思呢是毒疮的意思不只是在雅实土那个地方的人生毒疮，在其他地方凡是这个约柜所到之处的地方的人，那么都生这个毒疮。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只是在那里害怕那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想要赶快把他送走，对，好像是烫手的山芋，赶快把他送给别人，不要留在自己手上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来认识这位真神，来向这位真神认罪悔改，那么这实在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呢耶和华呢是以色列人的神，不是他们的神。就像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华人会认为会把耶稣呢当成是外国人的神一样，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的神乃是全人类的神不只是外国人的神。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们拜神的目的呢是只要福不要祸的一个心理他们只要神赐福给他们，但是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又不想神来 管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神因为会给他们带来这个灾祸，所以呢他们不要这样的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真神跟假神对他们而言呢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所拜的神呢要能够赐福给他们，那么他们才要像这样的神才是他们所要拜的神。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对神错误的一个观念神是乐意赐福给人的神，但是当人犯错的时候神也是会管教，因为管教也是出于爱神管教人是为了要将人挽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今天许许多多人来拜神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许多人只要福气不要神的管教，许多人只看到眼前的祝福，但是却没有看到隐藏在苦难的背后其实还有神更深的祝福在那里，就像约伯的经历一样但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没有看到在这个没有指望当中的这个盼望，所以呢就会错过了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当在对人生感到没有盼望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没有盼望，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来仰望神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那个荣耀的盼望， 就像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安葬在坟墓里一样。那么主耶稣当时的门徒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其实他们都已经怎么样，已经失望了，就像神的约柜被扭曲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事情呢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好像神已经死掉了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坟墓里面，因为他不像一般人会受到这个时空的限制啊，就像当初啊，这个神他也不会受到这个约柜还有大卜庙的限制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死后第三天是从死里面来复活，来彰显他的能力啊，不但让人可以因此认识到他是真神，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而且呢，也让人看见呢，死呢啊，并不是人生的一个结局。所以，凡是来信靠神的人，即便死了呢，将来也要复活的。就像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记载的，耶稣对他们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此呢，对信主的人而言，不管遇到多么令人没有指望的事情呢，其实在主里面总是有盼望的。有一位现代的作家叫做 Dave Brennan， 他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呢，他这样说道：在2009年8月，啊，布雷尔跟罗纳失去了9岁的宝贝儿子马蒂，那么这个充满活力的这个小男孩呢，被他家的母牛呢脱行而死，所以呢，他就到阿拉斯加基奈这个地方呢去探视这个家庭呢，并且对他们表示慰问。他知道这个悲剧对他们而言呢是多么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也知道他们正在寻求神的安慰。那么马蒂的母亲罗娜对这件事情的见解呢，那么对于那些经历人生低谷的人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以下就是他的一个见解。他说到有一次呢，他在深感绝望的时候，他读到那个哥林多后书1:9那里说到啊，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感觉到耶稣好像在告诉他说：罗纳，我知道你这个旅程呢真的不容易，你一定精疲力竭了，但是不要因为疲惫而感到羞耻，你要把这个旅程呢看作是一个让你来让我掌管人生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生旅程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节经文，其实它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其实神已经将他的大能彰显给我们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即便我们亲人死去了，在将来我们这些已逝的亲人还是会复活的，而且会得到这个永生。所以呢，罗纳他就说，在基督里必有力量和盼望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罗纳所说的这个话，那么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真理。那么斯布珍这位讲道王子，他也曾经这样说过：当人生越见困难，越来越无法承担，记住你并不孤单，我们有上帝陪伴。弟兄姐妹，今天当你走在这个人生旅程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而感到失望，你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婚姻的生活没有办法像童话世界那样的让你感到美满幸福，所以有些的沮丧。你还可能因为经济拮据而失去了盼望，甚至于你可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日趋的衰败而感到绝望。但是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没有指望，当你来信靠这位复活主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 看见那个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的指望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上面，我们的指望乃是在那位使人有盼望的神身上。所以如果你今天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情况底下的话，千万不要因此对你的人生感到失望。因为不管这个黑夜有多么的黑，这个黑夜有多么的长，只要我们一直在主里面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明光照耀的时刻。到那时候啊，我们就会来到这个没有指望的盼望里面。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祈求。